全中共特种兵警察渗透南韩，安全隐忧，川普车队特殊配备披露。中共气原研药，外科主任说麻醉药误分。此版名副称在野党毁灭国家。台湾南绿再掀大罢免潮，稳立提要点。对抗中共，菲律宾将争取安理会席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南韩总统尹锡悦19号被正式拘捕，这个不单止改写南韩历史，亦再次引爆中共插手南韩政坛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或开始动荡的讨论。大批南韩民众到法院外示威抗议拘捕现任总统。网上传出几段影片，显示有现场民众发现一些警察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佩戴名牌，而且一是就不懂讲韩文，一是就有奇怪的外国口音，他们还举止特别粗暴横蛮，有人直接将手无寸铁的百姓推在地上。很多人怀疑这些是中共警察，有人联想到去年五月南韩警察厅厅长尹锡悦在北京和中共公安部长黄晓红会晤，讨论话题包括人员交流合作。同时美国退役上校的约翰米勒17号对班农战情室表示，很多报告显示中共特种兵已经被空运到南韩作为特警，这个正是中共镇压香港的翻版。此外，如果中共取得南韩，这样真是毁了全球晶片供应链的一部分。米勒没有说明究竟哪些报告披露中共特种兵渗透南韩，他只是说自己已经向前川普总统办公室的人发出警报，他们已经是关注事态发展。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在野党和执政党的较量演变成用司法调查手段拉尹锡悦落台，这个违反了南韩宪法。他说因为现在宪法法庭都没有对尹锡悦总统裁定戒严令是不是有违宪的情况之下，首尔的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亦就是公调处，就用司法调查的方式拘捕了尹锡悦，这个是很明显的，透过司法进行政治破坏的手段。这个就是为什么这几天支持尹锡悦总统的选民和支持者包围了公调处。我觉得美国和中共双方其实某种程度都已经有了加入南韩的国内政治。余中基将军说，至少由动机上讲，中共希望改变南韩政局，因为韩日美结盟就会针对中共。他说再加上我们之前提到南韩在美日韩三国的联盟上面扮演非常重要的军工的无可取代的角色，所以中国当然有强烈的企图希望能够扭转改变。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川普就任后将在全球对抗驱逐中共，全球地缘政治面临巨变，而南韩在野党民主党主席李在明立场较亲北京。南韩朝鲜日报担心发表评论说，现在的美国战略目标只有共产中国，美国朝野都关注南韩在野党的立场，川普的亲信亦都提到北京对南韩的恶意影响力，他们担心南韩倾向中国。朝鲜日报的评论提醒说，目前美国的氛围是可能和中国开战，川普为什么强调和南韩做船业的合作，可能是因为美国在军事上唯一的劣势是军舰规模，川普的外交、安全、经济阵容全部都是对北京强硬派，朝核问题亦可能成为牵制中国的筹码。如果南韩对美国说声多谢，对中国亦说多谢，很难获得任何一方的信任。 余将军睇法较乐观，佢话美国已经定调揾石月武违宪之余，所以佢嘅宪法法庭以目前六位大法官嘅裁决嚟讲，势必会还揾石月总统清白。等宪法法庭裁决出嚟之后，公调处嘅所有司法调查就失去依据。虽然尹石月总统暂时被延押，但我相信呢个反而令尹石月总统嘅支持度急剧升高，因为中间选民仲有保守势力，因为恐惧亲中嘅在野党执政，会更加坚定去支持尹石月。自媒体人文超在最新节目中提出，近代世界史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天下未乱韩先乱，天下已定韩未定。例如1894年到1895年北韩内乱，导致日本和大清爆发对决，也就是日清甲午战争，打破了东亚稳定格局。这个就是天下未乱韩先乱，而1950年代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余波出现的朝鲜战争，就是天下已定韩未定。文超说，目前美国各领域封堵中共，南韩财团高度依赖中国原料和市场，他们亦就成为中共获取先进技术的重要中介。川普可能会用关税大棒迫使南韩堵上这个后门，如果南韩能够主动和中国市场脱钩，就会减低疼痛感，但亦会在短期内导致经济增速下滑。所以中共和部分南韩财团都不喜欢尹石月。文超认为，如果南韩不能够在国际大势中明辨方向，主动向一方靠拢，那就可能成为大国撕扯的猎物。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这样。川普总统就职典礼将在当地时间1月20号举行，目前华盛顿正在部署中。这次典礼临时由户外转为室内，引起不少猜测。川普已经在礼拜抵达华盛顿，并在就职仪式前先举办一场胜利集会。美国由各州调8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到华府负责就职典礼安保。川普在3日前宣布典礼改为室内，而且原定20号上午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空举行的美国军事飞行表演亦已取消，这个都引起担心。社交媒体博主调查记者沃尔特·柯特19号发出一段川普车队由海湖庄园抵达机场，打算前往华府的影片。柯特说，川普车队看上去与众不同，其中有多架车似乎配备了反无人机设备，包括川普的座驾，这个表明很可能存在真实可信的威胁。川普19号抵达华府后，先在第一资本体育馆举行令美国再次伟大胜利集会，上万名支持者飞到华盛顿共商盛举，包括刚刚和中共副主席韩正会面的后任副总统曼斯。川普在集会现场演讲，他说计划在上任几个钟头内辞去每一位激进和愚蠢的行政人员。川普仲将马斯克拉到台上，马斯克随即在简短演讲中表示要作出重大改变，为美国奠定百年强大的基础。在中共最近一次药物采集中，只有仿制药中标，这个意味着以后公立医院里面再也都找不到原研药入口药，百姓只能够使用仿制药。这几日中国社交媒体埋怨帖子被洗版，中共上海政协常委、瑞金医院普通外科主任郑文华亦说，仿制药药效不够，是麻醉药不瞓、血压不降、射药不射。郑文华说，他的爸爸长期高血压，以前一直用原研药，但最近社区医院给他换了一种药。很快爸爸打电话给郑文华说， 血压一下升到180，要郑文华到医院帮佢开以前嘅药。郑文华自己亦都长期服用辉瑞嘅高血压药苯磺酸胺氯地平片，但换咗国产药之后食一粒，血压唔降，必须食两粒，但说明书就话一次一粒。中国网民抱怨买唔到入口药嘅声浪越嚟越高，有宝妈哭诉宝宝支原体感染，但就买唔到入口嘅阿奇霉素。医院只开国产阿奇霉素，但身边人话俾佢知，国产嘅见效慢，副作用大，佢唔敢用。仲有网友发现换国产药之后，身体出现异常，例如脚肿、肠胃无法忍受、眼压增加等，但他们想换回入口药的时候，医院说已经买不到了。近期蓝白议案大幅删除，中央政府多不预算，民怨燃烧。日本资深媒体人士坂明夫说，在野党的职责是监督政府，而不是毁灭国家。赤坂明夫19号晚间在脸书发表文章表示，台湾在野党大刀阔斧地删减预算，好像要摧毁这个国家。当全世界民主国家相继增加国防预算，要和邪恶扩张势力对抗时，处于最前线的台湾竟然删减防务预算。赤坂明夫跟着说，如果台湾的国家财政困难，没有钱，所以只能够缩减开支的话，这些做法还可以理解，但台湾政府财政好好，到去年为止已经连续7年总体有盈余，在野党想尽办法不用钱，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不给政府做事。赤坂明夫最后表示，如果在野党认为执政党任命的大多数部长都做得不好，那可以提出不信任案，要求更换所有的内阁。台湾的在野党有能力倒阁，为什么不做呢？网友留言说，在野党明白倒阁重选后，他们就不再是国会多数，立法院斩政府预算，但是自己的预算就不动，出国考察费用仍然是排满的，这个是为人民悭钱吗？台湾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呼吁罢免立法院政副院长及国民党41席区域立委。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宣布要以战止战，罢免6营立委。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强推修改法例后，又在立法院斩预算，激起广泛民怨。自由时报19号说，最近各地的罢免联署数量每日增长2-3成，还有网民自制罢免歌，为了明天站出来，呼吁大家参与罢免，先能够令台湾有更好的明天。好多人在歌曲下号召罢免共产党代言人。与此同时，国民党亦用罢免反击，并锁定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吴佩益、陈莹、伍丽华，曾经成功罢免韩国瑜的尹立，在脸书发文章指罢免行动分为提议、联署、投票三大阶段，目前处于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是在2月3日至5日将联署书送入中选会。尹立解释说，如果2月中修订版选举罢免法实施，就需要2届联署附身份证复印件，罢免难度会大幅提高，因为咁必须把握时间，在新法进行之前将联署书送出。另外，尹立亦都提醒，联署书的格式务必正确，要由中选会下载表格，并同中选会联系，确认选区内各类的编号、联署书格式等细节。如果格式不正确，可能被退会。最后，尹立建议应该提高联署量，以确保达到门槛。尹立认为罢免不单止是政治对抗。 更加是对代议政治的警示，政治人物应该倾听民意，回应社会需求，否则将面对选民的罢免和问责。香港南华早报19号报道，菲律宾将争取2027-2028年出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外界认为菲律宾是要将南海主权议题推上更高的世界舞台，令中共难堪。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周末在总统府表示，菲律宾必须进一步加强多边主义，并改革安理会，维护菲律宾在全球外交中的地位。分析指，小马科斯的主张有着明确的战略意图，即利用安理会席位来施压中共。凭安理会席位，菲律宾可以提出与南海相关的决议。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主任博林说，中共会动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驳回菲律宾提出的南海相关决议，但提出决议的行为本身就可以是一场外交对抗。他说，除了表决结果令中共尴尬之外，大会的额外决议和新仲裁结果将令中共付出代价，促使中共妥协。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